嗰、那個所謂嘅挫折係來自嗰個地區嘅人佢哋嘅即係不滿啦，定還是係本身即係滿清呢一個嘅王朝開始即係走入嗰個衰落期，佢哋嗰個管治能力係唔夠強
咧？咁嘅。因為所謂不滿就是清朝將中央的勢力插入去，自不然會影響到當地那些部落首領的利益。清朝要在個呼倫，即是現在烏蘭巴托設立這個大清銀行，咁由大清銀行向這個嘅牧民借貸，咁嗰啲部落酋長啲喇嘛，喂，我以前借開高利貸噶嘛，而家俾大清銀行攞曬啲利益，咁我點算咧？咁你清朝政府要喺個富林設立各個部門，所有的刑事案件、警察的公安措設施都由呢個政府嚟管。咁我哋呢啲部落首領，你叫我點處理？你將我的身份當係乜嘢？於是佢哋咧就覺得好擔心。咁而當時嘅俄羅斯人又話：你唔使擔心，我有辦法解決佢嘅。你只要咧點啊，聽我講，脱離中國獨立之後咧，一切就解決啦咁樣。所以啱啱呢個時候就爆發了辛亥革命，所以外蒙古在這個時候呢就出現了局勢動盪。
這個反映出一個情況，就是說中國有一個名義上面的統治者想做一個真正的統治者，那個能力上面的偏差。因為如果由一個名義上的統治者你要變成真實統治者呢，你是一個需要有強而有力的力量去貫徹，亦都需要有一個很清晰的合法性在這裡。但是當時中國是兩樣都沒有嘛，而其他西方的國家又興趣又大嘛，咁所以嗰個佢嘗試去管治呢啲咁嘅從來冇即係好深入、好正式地管治嘅地區，呢、這個做法咧反而就係話激發咗彼此之間嘅一個矛盾添。
咁當辛亥革命發生嘅時候，咁即係本土中原嗰個嘅統治權係一個移交啦、一個轉移嘅情況啦，亦都即係係一個內亂嘅時候啦。咁而其他嗰啲唔同嘅鄰國啦，佢哋對於我哋中國嘅邊陲，其實可以話一直以嚟都虎視眈眈。
係啊，
喺嗰個時候係咪亦都即係此消彼長？即係中國內部嘅情況嘅亂，粒粒亂，咁啊，即係可能對邊陲嘅民族少數民族嗰個管治咧就放鬆咗、鬆懈咗，而所以嗰啲鄰國亦都可以喺嗰啲嘅地方咧個勢力咧。
我唔止添，咁啊當時嘅西方國家，譬如英國啊、俄國啊、日本啊。法國啊等等，唔淨止支持邊疆民族㗎，甚至支持中國內地嘅軍閥喺度咧，同混戰混戰㗎嘛。譬如呢、這個英國呢、這個所謂直系軍閥、皖系軍閥都有英國同日本嘅勢力背後支持，係嘛？呢、這個法國嘅勢力支持田系軍閥，係咪啊？咁而俄羅斯又支持一啲嘅所謂左傾嘅一啲左翼嘅軍閥，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唔係淨係邊疆嘅。而甚至內部的中國內地的軍閥都受到西方勢力的支持。
除了軍事上面的支持之外，我們即係細路仔睇古仔都要知道，就係話佢哋嗰時西方國家最主要做嗰樣嘢咧，其實都係做緊大耳窿嘅。即係我哋成日見到咧，一起鐵路嘅時候咧，我就會聽到幾個國家組成嘅財團啊，就會借錢啊。咁其實就因為如果歐洲當時已經係進入咗我哋所講嘅資本主義嘅成熟期。咁、那個咧就係話本土嗰個投資個空間咧開始減少，而過剩嘅資金咧流入其他嘅一啲落後地區咧，就反而係一個最可以牟利嘅地方。咁所以咧佢哋就即係輸出呢個資金啊，做大耳窿借錢。咁呢個係一個佢哋主要對於中國政治干預嘅方式。咁其他我哋仲會諗下就係軍火買賣咧。啊，當時英國同德國都係售賣軍火俾呢個軍閥，即係致富嘅一個即係重要兩個國家。咁所以如果你咁諗咧，其實就整個晚清去到呢、這個民國嗰個背景咧，其實都係喺呢個西方列強嘅干預之下，喺周邊以至係中核心嘅部分嚇、干預嘅過程裡面度過。
但如果講翻咧，西方列強佢哋喺少數即係中國嘅少數民族裡面，佢哋嗰個勢力分布圖係點樣嘅咧？
咁就好簡單啦。如果北邊呢、這個外蒙古。同埋內蒙古地方同俄羅斯接壤咧，就好明確啦。咁所以咧，外蒙古就俾呢個俄羅斯，即係後來嘅蘇聯咧，就當變成佢嘅保護地，甚至後來變成嘅傀儡國，係咪啊？咁一到1921年之後咧，紅軍，蘇聯嘅紅軍就佔據烏蘭巴托。咁啊，烏蘭巴托咧就實行一次喺紅軍監督之下嘅全民投票。咁啊，就全民投票嘅結果咧，外蒙古咧就要獨立。 脱離中國獨立。咁於是咧喺1921年之後咧，外蒙古就成為一個獨立國，但係中國唔承認噶。直至1945年，中國同蘇聯簽訂咗中蘇友好條約之後，就承認外蒙古獨立。呢、這個就一個勢力喺新疆嘅地方咧，咁就係亦都受呢個俄羅斯同埋蘇聯嘅影響。咁但係新疆地方有一個特點，因為佢同呢個嘅印度，即係從呢個嘅而家嘅巴基斯坦咧接壤，咁英國嘅勢力都插入嚟，所以佔據新疆嘅軍閥咧，當時咧先後有三個軍閥，一個就係呢個嘅楊增新，後來金樹人，再後來盛世才，都係漢人嚟嘅。咁啊，佢哋周旋喺俄羅斯，後來嘅蘇聯同埋英國同埋呢個嘅漢人嘅政府，即係呢個北京或者南京嘅政府之間咧。利用三方的矛盾咧，嚟到成為一個咧係半獨立的實體。咁、直至到抗日戰爭時期咧，因為蘇聯咧係被德國入侵啊嘛，無力控制呢個東亞。咁咧就國民黨嘅力量咧就插入去呢個新疆，將呢個盛世才咧撤換咗。咁而國民黨嘅勢力咧就直接咧就係入到新疆，咁到西南邊嘅西藏咧，呢個情況就複雜啦。
複雜，
因為西藏咧佢原底咧就係一個政教合一嘅一個地區嚟嘅。咁但咧喺清朝末年咧，這個英國嘅勢力咧就由印度係深入到去西藏，亦都曾經派兵咧係攻佔過拉薩。咁但係咧由於這個運輸非常之困難。英國的支援咧，即各種嘅物資支援咧，唔到位啊。咁於是乎咧，英軍亦都黯然而撤退。咁英軍試過呢次失敗之後咧，即係佢係光之之翼啊嘛。咁就唔敢再打西藏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情況就係、是、佢就改為咧做一個好人啦。我咧就為咗西藏人咧帶嚟呢個所謂西方嘅文明，就將西藏好多嘅上層嗰啲喇嘛啊貴族子弟咧。就吸引去呢個印度留學、去英國留學，咁而喺呢個西藏咧培植一個親英嘅集團，咁而呢個親英嘅集團咧，直到民國初年一建立嘅時候咧，就宣布佢哋係一個獨立國，喺1912年嘅時候宣布佢哋係一個獨立國，咁就強迫北洋政府要承認西藏係獨立，咁咧就召開咗一個叫做咧係西姆拉會議，喺印度嘅北部一個叫西姆拉嘅城市。咁啊，強迫呢個北洋政府參加，咁啊就而英國主持，由一個英國當時嘅官員叫麥馬漢，咁啊主持，咁而咧就西藏咧係其中三方會議其中一方，北洋政府咧被迫參加之後咧，咁啊就喺個會議嘅草案裏邊咧就有一個決議，就話西藏咧係唔受中國嘅控制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北洋政府嘅官員死都唔肯簽名。唔喺度簽署，所以這個草案係並不生效嘅。咁但係咧，西方嘅國家咧就執住呢一個咁樣嘅會議嘅一啲嘅歷史，唔係呢個歷史背景，就強調西藏喺嗰個時候開始已經係脱離中國獨立嘅。事實上係唔係嘅，因為冇任何中國嘅官方嘅認可嘅。咁一路就由呢個時候開始咧，十三世達賴咧就宣稱咧自己係一個嘅。獨立國，咁而一路到1930年代，十三歲達賴就覺得英國人同佢嘅關係都唔係咁好，於是乎又想利用南京政府利用蔣介石嘅力量咧嚟到抗衡呢個親英嘅勢力，咁於是乎咧就國民政府就派咗個女專員叫劉曼卿去到呢個西藏咧嚟到同達賴十三世咧係談判，咁達賴十三世咧就放咗個好好嘅消息，就話。西藏仍然是中國的領土嚟嘅，咁於是乎咧就雙方嘅關係改善，咁但係咧十三世達賴咧圓寂之後即死咗之後咧情況又再惡化，咁所以咧中間就經過好多次嘅轉折。
民國建立之後，由於軍閥各據雲戰，中央政府對於邊疆嘅管治鞭長莫及。外蒙古宣布独立，而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亦都谋求脱离中国。在新疆方面，先后由汉人军阀杨增新、 金树人以及盛世才所统治，少数民族分离分子受到镇压，所以新疆的情况比较稳定。1949年年底，解放军顺利进入新疆，成立新疆人民政府。至于在西藏的情况就比较复杂，由于西藏和中原之间交通困难，而西藏的背后就是英国所统治的印度。清朝末年，英国驻印度的军政当局曾经试图武力攻占西藏，但是未能够成功，后来改为透过经商和文化交流，在西藏培养了一批亲英分子，特别是13世达赖喇嘛宫廷之中，亲英势力逐渐增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驻守西藏首府拉萨的清兵解散，西藏亲英分子宣布西藏独立，并且驱逐汉人，兼夹派兵封锁西藏和四川的边界，并和四川军队发生冲突。英国政府亦都宣布支持西藏独立。民国二年，英国向北洋政府施压，强迫北洋政府派官员出席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中英藏三方会议。会议在英国官员亨利·麦马洪主导之下，提出决定西藏前途的草案。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国不得干预西藏内政，英国在西藏就享有与中国相同权利等等。北洋政府的代表不肯在草案上面签署，而英藏两方认为西姆拉草约决定了西藏独立的基础。自此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势力没有办法进入西藏，西藏建立本身的军队、货币、邮政，而外交事务就由英国操纵。西藏派遣大批贵族子弟去到印度和英国学习。